近日北京另立了新中央之后，习核心首个政治局委员倒下，而香港特首李家超的最新讲话意外泄露习的失势，卢比奥组四国稀土联盟、美越协议联手重击北京， FBI 总部将会迁去列根大楼，引发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今日7月2日，美日印澳四国的外长在华府发表联合声明，要联手推动四方对话关键抗物倡议。另外，美国和越南签署关税协议，这样对中共釜底抽薪造成三大重击。与此同时，王毅去欧盟求饶，而重大迹象显示重新掌控方向的政治老人在新疆打响第一枪，习家军的第一个政治局委员倒下，而彭丽媛亦都牵扯其中。除此之外，香港特首李家超似乎亦都证实习近平已经失势。在今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记者会上说，他上任之后头的半年忙着处理俄乌战争和中东问题，现在要将重点转回亚洲，特别是要找替代的关键矿物供应链，确保不会被一个国家钳制。虽然声明没有直接点名中共，但其实就要联手开发稀土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7月1日，日经新闻消息说，日本南鸟岛附近海域发现超过2亿吨的稀有金属，日本将会开采稀土矿物。如果成功的话，这个将是世界上首次利用船只从这么深的海底开采稀土，这个是日本首个试点项目，将会在明年1月启动，而这样直接会打破中共对稀土的大量垄断。值得关注的是，川普总统在今日7月2日还宣布，美国已经和越南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对越南产品征收20%的关税，同时获得零关税进入越南市场的权利。川普特别提到，美国制造的大排量 SUV 等商品将在越南市场大有可为。美国和越南协议签署完成，对中共打击极大，一直以来越南都是中共的盟友。越南和美国合作意味着越南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更加贴近美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第二，美越合作意味着越南不会再帮助中国改产地，并且越南可以替代中国制造业，这个削弱了中国在供应链的主导地位。第三，越南有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稀土矿的储量，美越的合作将会延伸到稀土矿的领域，而卢比奥预计会在下个星期将会展开他上任以来首次的亚洲之旅，会访问日本，随后会前往首尔和南韩的新政府会谈，并出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卢比奥此行被视为对印太地区安全和经贸议题的关键回应。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今日在7月2日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王毅表示，中欧坚持对话合作，阵营对立就难以形成，中方愿意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筹备好中欧峰会。中欧峰会将在7月下旬在中国举行，而不久之前传出欧盟因为中国在多项贸易谈判上缺乏进展，另外对中共在稀土上被钳制的举动极为不满，因此欧盟有意拒绝在中欧峰会开始之前举行中欧高层经贸对话。而王毅从6月30日到7月6日就开始访问欧盟、德国、法国，还有出席第13轮的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为中欧峰会做准备。外界观察，王毅的行动是外交上采取主动的姿态，目的是稳住欧洲，不会进一步倒向美国的左共阵营，亦都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时间。目前中共高层局势极为不稳，西方政要亦都已经观察到习近平失去权力。就在昨日，习近平心腹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卸任，引起不少的震动，官方声称他是另有任用。分析认为，中途卸任绝对不是好消息，因为他是习家军倒下的第一个政治局委员。而马兴瑞和彭丽媛是老乡， 他的升迁和彭丽媛有很大的关系，从中看到第一夫人也保不住他，因此更加显示出习近平失去了权力，这样很可能是重新掌控方向盘的政治老人选择在新疆打出的第一枪。跟住落嚟，恐怕陆续仲有更多嘅马兴瑞。而就喺昨日，又出现咗一个重大迹象。喺7月1日，香港行政特首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8周年嘅酒会致辞嘅时候，整篇嘅致辞都冇一次提到习近平。而对比李家超之前2年嘅类似讲话，就可以睇到完全唔同嘅表述。喺2024年嘅致辞中，李家超一上嚟就提到，2年前的今日，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发表重要讲话，怎样怎样的。而在2023年，致辞一上来就是习近平亲临香港怎样怎样。李家超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在每次香港重大讲话发言，李家超一定会提到习近平，尤其是好像7.1的这一种特殊日子。而这次李家超的讲话首次没有提到习近平，中央等次似乎更加证实了习近平已经失势。现在外界都在关注四中全会的时间点，还有就是北京在9月3日将有大阅兵，这些都成为外界观察中共权力走向的重要窗口。自媒体人江峰认为，9月3日阅兵不单只是一次表演，更加有双重的政治功能。江峰分析说，早在6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阅兵发布会的时候，军方就不再给习近平背书。按照惯例，这种发布会应该由军委副主席或者是总参高层军方出席，但是这次发布会很低调地介绍阅兵流程，军方高层全部缺席，这个就是军方已经不再给习近平背书的信号。如果北京还邀请川普，这样阅兵就更加是一次外交试水，或者是叫外交投名状，告诉美国知，我们也都比过去有些实力，也都愿意讲规矩了，能不能够坐低下来谈下。各位观众，你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呢？你觉得从各种迹象显示，是不是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呢？请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7月1日宣布要搬家，取消了原来民主党打算在马里兰州6大市兴建新总部的计划，而是将总部迁去华盛顿市中心的列根大楼。在这里是原本的国际开发署的所在地，而这样也都结束了20年的两党搬迁之争。FBI 新局长帕特尔宣布要将 FBI 的总部大楼在现在的位置搬到去旁边的列根大楼，因为这个是最悭钱、最有效率的方式。川普总统也都在 X 上说，新楼才配得上 FBI 的新气象。FBI 大搬家引发美国人的好奇心。X 平台上各种猜测就满天飞，有人说 FBI 总部大楼用了50年，是不是楼入面安装了眼线，因此帕特尔和川普想换个地方。还有人说，是不是帕特尔想给 FBI 换新面貌，甩了深层政府的标签，重新掌握主动权。但是有更多的人觉得，可能还是从实用的空间、安全、效率来考虑的。现在 FBI 所在地护法大楼是从1975年用到现在，地段在华盛顿的市中心。 FBI 和美国总务管理局说，这次搬家采用了更快速、花费成本最低的替代方案，从现在的护法大楼搬到去旁边的列根大楼，可以悭到几十亿美元的新建费，也都可以悭到3亿美元花费在对护法大楼的维修上。因为护法大楼从2011年开始就被列为是老旧危险建筑物，入面的供水系统老化，石屎剥落，问题层出不穷，而且空间亦都太小。而现在 FBI 任务挑战更多，什么网络犯罪、反恐、情报分析全部都要管，护法大楼的空间早就已经装不下，会影响部门的协调。而搬到去列根大楼，空间大，设施新，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FBI 的总部还能够和司法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这些联邦机构附近方便联系。其实关于 FBI 搬家的问题，从小布殊的时期开始就争论不断，到2023年拜登政府时期的总务管理局敲定在马里兰的六大市建立总部，而民主党选定的这个位置离开华府有三个小时的车程。川普和很多国会共和党人都认为 FBI 应该留在华盛顿，以便于运作和安全。川普之前已经明确表态， FBI 不能够离这么远，必须靠近司法部。现在的列根大楼园区曾经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所在地，而在昨日7月1号，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式停止对外援助工作，美国正在放弃以前线作为基础的对外援助模式，我们将优先考虑那些既有能力又有意愿自助的国家，将我们的资源投入到能够产生更多效应，促进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私营部门和全球投资持续发展的领域。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捐助国，捐助额至少占联合国纪录在案的所有捐助额的 38%， 但是 Doge 发现这里有很多浪费、欺诈和滥用的现象，而川普更加希望看到其他国家承担更多负担。各位观众，你觉得 FBI 大楼搬迁是因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太旧呢？又或是因为有眼线，还是要展现新局面呢？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日前一条短片在社交媒体上火爆，有人说它是现代版的《呐喊》。有网友拍到在杭州的一架地铁上，一个年轻人突然开始情绪激动地向周围的乘客倾诉他自己的悲惨遭遇。年轻人说自己是22岁，大学毕业，到一家保安公司上班，公司不跟他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给的薪酬也都达不到最低的工资水平。但是他最后还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份工，但是只是做了一日他就被开除。他呼吁大家都能够站出来，尽力争取自己的权益。发短片的笔者说，开始很多人以为是网红在拍桥段，后来发现不是，在听这个年轻人讲述的时候，乘客也都陆续抬起头拿着手机拍摄，大家没有用嘲笑的眼神看待他，更多的人是心痛，或者是从他的眼中看到自己。年轻人所讲的正代表普通人艰难的现状。网友说，感觉他真的要精神崩溃了，跟着下来极有可能做出极端的事，但是太多的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中国无数个个体正在被击溃，而罪魁祸首就是食人的中共。有人说，寒窗苦读沦落做外卖保安本来就不是他们想要的，无奈环境失衡，官家的仔女在国际名牌大学读，回来继续接班管理韭菜，这一年有一年的竞争，拼命争抢到了极限，就是转移矛盾的时候到了。不过也都有人说，这个年轻人一直在这里骂黑心的资本家，其实他根本还是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在中国，谁不是中共的人抗？没有党的纵容，何来资本的放肆？而向中共要求公民权利，实际上是可怜又可笑。各位观众，你对这个是怎么看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大选期间控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60分钟播出对手何锦丽的专访的时候误导大众。 CBS 母公司派拉蒙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达成和解。法新社报道说，川普在去年10月底控告 CBS 60分钟对何锦丽的访问被剪辑过、编辑过，删除了一段何锦丽令人尴尬的报道，从而误导了大众，因此向 CBS 要求赔偿200亿美元的诉讼。诉讼指控 CBS 透过恶意、欺骗性和严重扭曲新闻，从事偏颇和违法的对选民干预行为。CBS 坚称是按照标准做法进行剪辑。派拉蒙同川普达成16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 派拉蒙声明说，这1600万美元将会用在川普未来的总统图书馆，而不是给他个人的。不过派拉蒙没有在和解协议中道歉或者是表示遗憾，但是同意60分钟节目未来访问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会公布文字记录。根据乌克兰的情报评估，北韩计划将派去俄罗斯的部队增加两倍，增派25,000到30,000人协助俄军在乌克兰前线作战。这样不单止代表战事的重要新发展，也都显示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扩大对莫斯科的支持。CNN 今日独家报道，乌克兰方面评估文件指出，这些北韩部队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抵达俄国，增援去年11月派出的11,000多名官兵，而俄国的国防部有能力提供所需要的装备、武器和弹药。这些北韩部队很有可能部署到俄军占领的乌克兰地区参与作战。华府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指出，北韩应该不会派遣精锐部队，而且可能分批缓慢部署，关键是在于俄罗斯提出什么要求。即使短期内必须作出牺牲，但是北韩看重将来带来的长期利益。有传闻说，俄国将领已经进入北韩境内协助训练人民军部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在7月1日说，俄罗斯正在向北韩转移无人机制造技术和设备，还在当地建立生产线。原本由伊朗设计的见证者无人机经由俄罗斯的技术转化，现在已经引入去北韩，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布达洛夫强调，北韩军力正在提升，主要是因为同俄国直接合作，并透过战场经验加强实战能力。此外，俄制的海鸽 S1 防空系统已经部署到平壤，并由俄方人员协助训练北韩士兵操作，预料北韩军方将会很快具备独立操作这个系统的能力。在昨日，美国已经暂缓运去乌克兰的部分重要武器，包括防空拦截器等，这个可能会对乌克兰不利。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要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